各位听众朋友，你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逐渐形成了意大利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以及苏联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局势。上个星期我已经简单的介绍过教宗闭月十一世和意大利法西斯党周旋的经过。墨索里尼深知教宗闭月十一世刚强不屈不挠的个性，因而不得不与教廷以和平商榷的方式达成协议。另外，我们也谈到了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以及教会反对纳粹的种族优越主义和国家至上、元首至上的国家主义。虽然在1933年曾经跟教廷签下对教会有利的协议，但是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不久之后，一连串跟教会敌对的措施就接踵而来。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各位报道希特勒的纳粹，他是如何对教会迫害。首先，他封闭了天主教的报馆，解散公教进行会和职工青年会，以及天主教所主办的学校，同时也建立了第一座集中营，把犹太人、天主教教友和共产党的党员禁闭起来，并且逮捕了好几百位很活跃的神父。他这种强暴的手段表面上看来好像比苏联或西班牙的要轻一些，但是这种情形长期的延展下去，那可就危险性更大了。德国的主教们首先起来的抗暴政，这是天主教牧者的光荣。慕尼黑的总主教和敏斯特的主教，他们的英勇态度最为突出。教宗闭月十一世对这些破坏协议和有意使德国摆脱基督教而重回野蛮时代的异教提出了严重的抗议。1936年12月1号，一项新的法令使政府完成了对青年人的统治。这项法令规定，德国所有的青年除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之外，无论在物质、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得按照纳粹的精神为服务民众和公益，接受希特勒青年的教育。希特勒把所有的德国青年从10岁到服兵役的年龄全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教宗为了回应这种政策，发表了一道用德文写的通谕，极度秘密地避开了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的监视和封锁，在德国全境传播开了。而且还在1937年的圣知主日，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堂都听到了由讲道台上所宣布的这道通谕。这一下可把纳粹党人气得暴跳如雷。闭月十一世把双方冲突的责任完全放在纳粹政府的身上。教宗说，纳粹把种族、国家的人民及掌权者希特勒都神化了，对神化了的领袖加以崇拜，把一个人竟然同基督并列，而与教会学校宣战，这是一种新的、具有侵略性的思想，被掌权者以种种隐秘的或公开的强制手段，以恐吓和利诱，企图使德国人民背叛脱离教会。教宗认为这一切都是侵犯天父人权。教宗为了证明他这种谴责并不是政治的动机，同时也准备了一道抨击无神主义共产党的一道伟大通谕，是在《论德国种族主义通谕》的前四天公布的。教宗除了自己的权力之外，没有一兵一卒、一刀一枪，所以向德国政府所提出来的违反协议和一连串的抗议也就得不到什么结果。反倒是攻击教会和神职界的新式暴力的浪潮接踵而来，污蔑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的活动也更加的尖锐，成百成千的教友们被送进了集中营。1938年，希特勒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于是又一个天主教国家陷入了纳粹暴政的宰制之下。墨索里尼几年前还声称种族主义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怪论，这时候竟然也和德国的希特勒结为联盟，种族主义的怪论也就侵入了意大利。这对教宗当然是痛苦更甚，教宗于是就利用各种机会向全世界发出了他痛苦的呼声，同时也发表了反对迫害虐待犹太人的抗议，甚至于要有人记得基督也是犹太人。 当1938年希特勒应墨索里尼之邀正式访问罗马的时候，并于11世离开了罗马。他说，为了避免看到那已经准备好的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的另一种十字架的崇拜仪式，这样的气氛使我难受。1939年毕月11世去世的时候，纳粹的报纸所登载的是对教宗的侮辱，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毕月11世将永远是一位面对种族谬论毅然抨击的教宗。毕月11世与法西斯和纳粹的集权政治的搏斗虽然是很痛苦，但是他最为痛苦的莫如在1917年在俄罗斯获得胜利的共产集权政治，而马列思想是最彻底的无神主义，他们企图赤化全世界。毕月11世在位期间已经有了俄罗斯、墨西哥和西班牙三个信仰基督的国家被共产党所统治，教宗称他们是恐怖和血腥的红三角。在苏联，大部分的人民信奉东正教，天主教教友大概有200万左右。当毕月11世当选教宗之后，发现教宗本笃15世虽然没有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却和他有来往，他帮助苏联在第一次大战之后所引发的严重饥饿缺粮的情形中奋斗。毕月11世他继续这项救济政策，派遣了12位神父到苏联，把从全世界天主教教友所募集到的救济品分送给在饥饿中的苏联人，每天供给186000多人的食粮。苏联的天主教教友虽然遭到了共产党的迫害，教宗也不愿意中断这种救济工作，一直到苏联政府拒绝接受为止。苏联政府最后宁愿让千万无辜的百姓饿死，也不愿意再接受天主教的救济。其实自从苏维埃政权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表现了他反宗教的政策，他们把宗教看成是人民的鸦片而加以取缔，教会的一切教产也全都被充公，修道院被查封了，圣堂也大都改为电影院或是博物馆，圣像和做弥撒行圣事用的器物也被没收拍卖，许多神父和修会会士被逮捕关进了集中营，同时还有所谓否定天主否定神的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宗教活动，想尽了各种方法来嘲笑侮辱神职人员和教友们。而这些迫害不分东正教或是天主教，1923年有3位主教、12位神父和1位教友被斗争，更有1位主教被严刑拷打之后在耶稣受难日被处死。1923年的年中，竟然连一位执行职务的主教也没有了。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教宗派了2位巡阅使，以便视情况而驻圣新的主教。但是不到3年，这些人也遭到逮捕，送进了集中营。在1930年的时候，全苏联剩下不到30位神父。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被共产政权所统治的国家，那就是位于中美洲的墨西哥。自从1821年起，墨西哥摆脱了西班牙政府的殖民统治而获得了独立，但是却一直是动荡不安，百姓几乎全是天主教教友，政权操纵在自由党的手中，自由党人已经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于是就在19世纪通过了反对宗教的法案，多次发动过真正的教难， 从1917年开始，墨西哥的执政者在反宗教的斗争中仿效了苏维埃的方式，驱逐外籍神父，关闭修道院，禁止人们向天主发愿，执行圣职的神父在人数上也被限制，甚至于有些地方在10万个教友当中只剩下了一个神父。毕月11世在世的时候，墨西哥正由总统贾莱执政，这个时候的教难已经达到了惨烈的高潮。在1926年到1929年的几年当中，墨西哥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把天主教加以铲除，或是逮捕神职人员和教友当中的领袖，或是驱逐，或是杀戮。学校当中所有的儿童都应该接受无神的教育。贾莱还曾经企图制造一个与教廷分裂的教会，但是他完全失败了。没有被逮捕的主教和神父经常被跟踪或是追逐，只因为他们拘留在国内不走，就犯了该死的罪。他们之所以不走，为的是效法耶稣与羊群同在，不使教友们丧失行敬礼和领圣事的机会，他们只好转入地下。还有好几百位神父不顾死亡的威胁，化妆成工人、小贩，甚至是警察，巡回各地，游走于教友当中。他们在谷仓或是牛棚、马厩、羊栏当中举行弥撒。这些个转往暗处冒着生命危险的神父们当中，最有名的是耶稣会的普劳神父。一连好几个月，他化妆成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避过了所有的警察和密探，甚至于在警察守门的家庭当中做弥撒，到监狱去为被判死刑的人行圣事。不幸的，终于被发现，遭到了逮捕，跟他的一个弟弟一同被枪决了。他在临行的时候请求差役除掉捆绑的绳索，然后一手握住苦像，一手拿着念珠，高声地喊着耶稣君王万岁。毕月11世得知这些暴行，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迫害才暂时停止。贾莱的继任者仍然视天主教为仇敌，只是手段较为缓和。墨西哥的教难期间，殉道的人数高达5300人，共有300位神父。他们的血并没有白流，教友们的强力抵抗保持着他们活泼的性德。紧接着，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在20世纪上半期西班牙发生教难的经过。列宁曾经公开声明，在欧洲各国当中，首先应当解放的国家应该是西班牙。他认为西班牙虽然信仰最深，但是终有一天要被共产政权控制的。列宁这项预言式的声明还几乎真的要实现了呢。1931年的4月，西班牙的国王雅尔莱索13世被迫让位，亡命海外。西班牙政变成为共和政体，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教友们都以乐观的态度接受了共和政体，但是不久就醒悟了。在新的政府中，反对神职人员的真是不少，他们煽起了反对教会的欲火。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有暴民突袭圣堂和修院，加以抢掠焚烧，而政府竟然不加制止。所公布的新宪法不但规定政教分离，而且是一种真正相反宗教的行径。教育也完全世俗化了，离婚也合法了，还禁止修会会士当老师当教授，更进一步解散耶稣会，没收了耶稣会所有的财产。毕月11世得到这些消息之后，就在1932年颁布了取名为《我们极可爱的通谕》，并且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事情也就缓和了下来。1936年，西班牙举行了选举，这场选举导致人民阵线的胜利，也就是左派政党的联合。他们不但通过了驱逐会士、关闭天主教学校、禁止公开举行敬礼的法令，而且还对放任的暴行不加制止，上百座教堂和修院遭到了焚毁。许多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员被杀， 天主教的教友领袖在国会中对放任烧杀掳掠提出了严重的抗议。第二天他就被杀了。四天之后，弗朗哥将军所领导的革命军就出现了，立刻赢得了全国的响应。于是乎，惨烈的内战就开始了。这场内战持续了两年半，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而西班牙也就从此一蹶不振。在这段期间，政府军所控制的地区内，教友们遭受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迫害。成千的教堂被抢掠之后烧毁，多少个世纪以来所积蓄的珍宝都毁于一旦。神父、修士、修女遭到计划性的屠杀，甚至于有时候竟然看见神父们的尸体挂在屠户的铁钩上，已经埋了的修女们的尸体还被人从坟墓当中挖出来任人凌辱。在这个时期，被杀害的神父、修士、修女实在是无法加以正确的统计，少说也在7500人以上，其中还包括了12位主教。这场内战持续了有三年之久，一直到1939年内战结束，西班牙才恢复了和平。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快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跟您说再见之前，让我跟您说一声祝福的话，祝您健康愉快，更愿仁慈的天主赐给您恩宠及平安。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